关心您。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香琪的桃花源。
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由香琪在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跟您一起来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谈什么呢？谈早餐。各位听众朋友，您吃早餐了吗？如果您现在已经吃了早餐，哇，恭喜您哦！因为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最近呢有一项研究发现呢，早餐啊吃得早对健康是有加分的哟。所以啊我们说早餐很重要，不但要吃还要吃得好。然后这个研究呢又在告诉我们，早餐不但要吃，吃得好还要吃得早。那么最近呢在法国巴黎大学有一群研究人员，他们做了一项研究，然后把这个研究呢发表在国际流行病学杂志期刊啊。那么这一篇研究论文就是显示啊，它就是针对早餐所做的研究哦。那么它的研究结果呢显示，如果说早上9点钟以后才吃早餐的人，比起8点以前就已经吃早餐的人，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提高了，竟然高达59%哦，这是很惊人的哦。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有关于吃早餐时间跟对健康影响的这种研究哦，这个也让我这个是开了眼哈。那么这一项研究呢，总共这个研究对象哈还不少啊，103,312位啊。那平均年龄呢大概是43岁的成年人。那么以这些成年人为研究对象，这个总共跟踪了平均大概 7.3 年。那在这个7.3 年的跟踪期间，那么就共这个103,312位的成年人呢，总共有963位发生第二型糖尿病的新发病例。也就是说他们在参与研究之前是没有糖尿病的哈，那么是在这个参与研究的期间发生了糖尿病。然后研究就发现了，比较晚吃餐也会增加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是说早餐吃的晚会提高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晚餐也是一样哦，如果晚餐吃的晚同样的也会增加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那么研究显示呢，那大概早餐跟晚餐是什么时间点是比较恰当呢？那么他研究就发现，早餐应该要在早上8点以前吃，至于晚餐呢 就应该要在晚上七点以前吃啊。那么如果说都能做到的话，那么第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呢就会下降。那么哎，这早餐啊，我们知道经常在强调啊，我们在很多的这个谈健康的这些文章里面，我们也会看到都说早餐很重要啊，不但要吃，还要吃得好，要吃得像国王皇后一样啊。那我在我们上期桃花源节目里面啊，也常常在强调。那至于晚餐，晚餐为什么要早一点吃？太晚吃晚餐对健康到底有什么坏处呢？其实我在以前的节目也略略谈过啊，就是晚餐呢、一定要吃的少啊，不但要吃的少，而且呢不吃都可以啊，晚餐少吃不吃也可。那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晚上尽量不要吃宵夜，也提到过，就是说晚上最好晚餐呢早一点吃。像我晚餐大概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台湾的时候呢，都是在五点以前啊我就吃晚餐了。那可是现在在加拿大啊，因为女婿下班回到家也五点多了，他算是比较早回来的哈，因为他自己是老板嘛，时间自己可以调控。他每天大概五点左右他就回到家啊，那回到家我们整理一下弄一下，大概是五点半啊，通常是五点半以前会吃早餐。那为什么早餐要早一点吃？其实我们也大概跟大家分享过原因。那这一次我看到的这个研究报告呢，它是很有系统的整理了啊，就是告诉大家晚上啊最晚最晚七点以前呢、一定要吃你今天的最后一餐。也就是说晚餐之后啊绝对不要再吃东西了，绝对不要再吃宵夜了。这个宵夜啊其实是对健康啊是有非常大的伤害的。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啊他们的研究结论告诉我们为什么晚餐一定要早一点吃啊。那么如果太晚吃对我们健康到底有什么坏处呢？那第一个啊就是影响我们的消化过程。因为我们的身体啊其实傍晚之后啊我们身体很多的机能都放缓了，因为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自律神经里面的交感神经它的运作啊慢慢慢慢就是减弱，然后呢副交感神经它呢开始活化啊，就是此消彼长。那白天呢、我们是交感神经比较活络嘛，因为我们白天呢、我们一定要精力充沛啊，我们要保持一个很敏锐，甚至于所谓很警觉的啊这个状态啊，所以一定是需要有比较活化的这个交感神经。但是我们忙完一天啦、假如说我们到了晚上交感神经还是很活络很亢奋的话，我跟你讲会把你自己累死哈、所以到了傍晚的时候呢，我们身体自己自己会这个有那个生理节律嘛哈，所以他就会开始交感神经就慢慢慢慢的啊他就开始放缓了啊，就是他准备要休息了啊，告诉我们啊我们人体要进入休息的。那这个时候呢副交感神经它开始活络。那副交感神经开始活络啊，交感神经开始这个消极，那这时候我们的身体所有的功能哈、它其实都放缓了啊，包括我们的消化系统啊。那么因为我们身体啊已经在逐渐的进入休息的模式，所以如果说我们晚上啊太晚吃晚餐，那食物呢因为消化这个比较减弱了嘛，所以食物它会在我们的胃里面停留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如果说我们距离睡觉的时间又很近了，现在很多人呢、真的都是很晚吃晚餐、因为可能是跟 上班的时间也有关系啊，我们现在上班的时间都非常长啊，那可是这样子它就会导致食物啊没有办法充分的消化，那假设没有完全消化的食物就会引起什么胃胀气嘛啊，然后腹部啊也会觉得不舒适，甚至于呢会可能会引起胃灼热啊，或者胃酸逆流啊等等这些问题。如果长期下来啊，我们的这个造成消化系统重的负担，也就是等于对消化系统就是会产生这个逐渐的这个伤害啊，所以这是我们太晚吃晚餐的一个坏处。那么另外呢，太晚吃晚餐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品质哦啊，因为我们吃完饭以后，身体需要足够的时间来消化食物。那如果说晚餐跟睡眠的时间距离太短的话啊，那么身体在消化食物的过程啊，那么就会不但会增加消化系统的工作负担，同时也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躺在床上的话，真的就很难入睡。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有这个经验啊，吃太饱躺下去真的是会睡不着啊，或者是睡着以后呢是睡不安稳啊，睡眠品质真的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甚至于可能会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导致梦魇啊，这个睡眠品质非常非常不好啊。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应该身体要进入休息状态的时候呢，结果我们的肠胃啊还在事情的工作，仍然在处理啊我们的食物哈，所以没有办法让我们进入深度休息的状态啊。那当然呢、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睡眠的品质。哎，这晚上吃太晚了，还有一个坏处。容易发胖哦，好，各位朋友，你如果说你的体重有过重的情况，那么也可以这个检视一下你晚餐的时间是不是吃太晚啊？因为我们吃太晚呢，这个就是晚餐太晚，距离你午餐的时间过长的话，可能会因为觉得很饿。所以你就会吃的很多啊，那么也因此呢可能增加更多热量的摄取。那我们晚上吃的这些热量啊，其实啊不太容易被身体消耗。为什么？因为我们白天我们的活动量都很大，晚上啊其实活动量是减少很多。尤其是很多人吃完饭啊，因为可能工作一天劳累了，吃完饭呢立刻就往沙发上一靠一躺啊，就成了沙发的这个马铃薯，动也不动。然后只有什么在动呢？就是大拇指在动，不刷手机，就是怎么样在按那个什么那个遥控器啊。所以身体几乎都没有在动。那当然，我们晚上所吃下去的这些热量啊，也没有消耗，所以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囤积。那然后逐渐的就会导致体重增加。那么吃太晚呢，因为也会消化不好嘛，也会影响食物的分解跟代谢，这个时候啊那个也会增加体内脂肪囤积的风险啊，所以这些因素呢都会导致我们发胖啊，所以这是我们太晚吃晚餐的第三个缺点。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跟大家来分享其他的坏处。好，我们刚刚谈到了晚餐太晚吃有非常多的坏处那除此那个影响消化过程啦，影响睡眠品质啦，容易发胖啦，那还有呢？就是 研究发现的啊，为什么太晚吃晚餐，会提高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因为血糖波动的幅度变大啊。那尤其是啊，如果食物里面含有比较高量的这个糖分，或者呢碳水化合物啊，尤其是那个精致型的啊，就是像白米、白面类的啊，那么。如果晚上啊吃了这些高糖或者高碳水化合物啊，精致型的碳水化合物，那么血糖的水平呢，它就会很急剧的快速的上升，一下子又突然的快速下降啊，那么这个就会造成血糖的不稳定啊，长期下来就是血糖失衡，所以这也是导致糖尿病风险提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另外，太晚吃晚餐还会引起心血管的问题哦。为什么？因为晚上啊，我们吃了食物，因为不太容易消化，或者呢，因为我刚刚提到的啊，因为距离午餐的时间很长，太饿也可能吃了太多，那么就会导致胰岛素分泌过多，那么当然胰岛素分泌过多，它当然是引起个血糖的问题，它也会造成胰脏的负担，同时呢也会提高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好，所以这拉拉杂杂的谈了大家应该就明了了晚餐呢吃太晚的确对健康是不利的会对身体造成非常多重的负面影响包括消化问题啦、睡眠问题啦、体重管理的问题啦或者是血糖波动的问题心血管的问题。所以为了维护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晚餐呢要想办法尽量提早一点吃然后一定要确保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来消化食物，而且很重要的是晚餐一定要避免高油脂、高糖、高热量的食物所以晚上尽量不要，绝对不要吃什么油炸的啦或者油煎的烧烤的这些食物也避免吃动物性的食物那么尤其是我们一定要在睡前至少2到3小时，最好呢是睡前4小时以上就要停止进食就是睡前至少2个小时能够的话就是4小时以前就不要再吃东西了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有更好的睡眠的品质，也才能够有更好的健康。那另外呢，这项研究他也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不但早餐、晚餐都要早一点吃，然后他也发现每天呢，我们用餐的频率对健康其实也很关键研究发现，比较高的进食频率，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少量多餐呢，也可以降低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好像真的是少量多餐是一个不错的这个促进健康的一个方法。那么他们的研究如果每天把饮食分成5次以上来吃的，那比起一天吃4次或者是4次以下的人，糖尿病的发病率降低了20%所以我也可以考，我也在准备考虑是不是也来一个少量多餐但是不管怎么样了，就是尽可能的晚餐都能够在睡前4小时以前就吃完这是最理想的。那么这个研究结果呢，就是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饮食我们吃食物就是摄取食物的时间，也是在我们调节昼夜节律中 起着很关键的作用，而且呢，对于调节血糖的平衡也是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啊。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研究啊，可以提供给大家作为饮食的一个参考。那所以呢，我们说要预防或者逆转糖尿病，或者是要促进健康，不但要关注我们饮食的内容，也要关注我们用餐的时间，其次也可以考虑改变一下我们用餐的频率啊，就是原先是吃三餐的，也不妨试试看啊，把它改成四餐甚至于五餐啊，它对健康的确是有比较加分的作用。不过如果说早上八点以前要吃早餐，那意味着早上要早点起床哦。那么早上要起得来，也表示什么？前一天的晚上就要早一点就寝，不要贪，不要做夜猫子啊！因为夜猫子的话，常常啊要睡上三竿，就会错过八点以前的黄金早餐时间。好，那所以啊，尽量啊早点睡，早一点起，然后起来之后呢，哎，为自己或者为家人来做简单、快速、营养丰富、美味的可口的早餐。那其实如果说因为现代人真的是挺忙碌的啊，很多人一大早就要去学校或者去上班啊。那我知道很多学校甚至于七点半就要到校，我觉得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啊。那如果说都要很早出门，那要怎么办呢？那我还是建议不要在什么便利超商或者房间的一般的这种快餐店啊，或者是这个早餐店购买，因为那些早餐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健康啊。它只有一个功能啊，就是让你吃饱啊，尤其是那样在早餐店啦啊，或者是fast food 啊，就是这个速食店啦，或者是在这个便利超商我们买到的这些早餐，其实热量都非常高哦。那热量高的食物它比较容易啊让你有饱足感，为什么？因为它在胃部停留的时间会比较长，因为它难消化嘛，它不容易消化，所以它在胃部停留的时间长，你就会觉得哎饱啊，不容易觉得饿。可是实际上它都是空热量的食物，又还有高油脂啊，而且几乎都是高精致型的碳水化合物，然后又很缺乏纤维素，缺乏这个矿物质、维生素。那么长期吃这样的早餐其实对健康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会建议尽可能还是自己在家里做。那么在欧美非常流行的一种叫做这个 overnight oatmeal 就是在睡觉晚上睡觉前就是准备一个燕麦片的早餐。那么这种燕麦片呢，我们一般是用快煮的燕麦片记住快煮不是即溶的千万不要用即溶的你就去买快煮燕麦片，那我建议还是买有机的然后你在睡前用一个广口玻璃瓶或广口的这种保鲜盒，那你就是加一个人看你每个人的食量大概一个人大概3到6汤匙的这个燕麦片，然后你就可以加水。那我自己呢都是加有机豆浆因为它更营养。然后你就可以盖上盖子放在冰箱冷藏。那第二天早上呢你打开其实就可以吃了。那你要吃的很丰富很营养均衡的话，你就可以放一些水果然后加一些坚果种子奇亚籽等等那有人说哎呀那早上一拿出来不是太冰了吗？如果你怕冰的话那么你就是再加上热开水或者热豆浆让它保持比较温比较温的状态就可以了那这就是一个 很快速的早餐，甚至于呢，你早上来不及在家里吃，你还可以带着到办公室到学校这里。好，这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快速早餐的做法，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咯，拜拜。
正声健康报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瓜那些好的人心就是彩色，瓜那不好人心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带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绝，你一样没有 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三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是。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成。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褐藻，一个叫谷胱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褐藻跟谷胱肝肽，对不对？
褐藻谷胱肝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六七年的时间来情况，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是，
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以搭配上我的谷胱肝肽跟褐藻，那腹膜炎产生，医生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肝肽跟褐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毒素的代谢出去。那褐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光肝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健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什么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